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的季节啊，正是从秋季向冬季开始，已经过渡了，不过在湾区还没有那么的冷。我看到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秋季不养肺，一年都白费，好像秋季就要养肺是吗？所以想请您今天给大家再讲一讲，针对有些人可能在寒冷季节要出现的一些像哮喘啊，这些肺部的咳嗽啊，肺部的问题，请您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能够避免，或者是怎么样进行日常的保养。
啊，先从第一句开始讲起啊，就是你刚刚讲第一句，就是秋天不养肺，这个一年都白费。
一年都白费，
是啊，这就是说什么春啊，春夏秋冬，木火金水，木相对应的是肝，火对应的是心，金对应的是肺，这个水对应的是肾。也就是说，这个时节呢是金的时节，金呢就对肺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肺的健康。那么肺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器官啊，它所谓的嫩脏或者娇脏，它是娇嫩之脏啊，就是不管有的人写娇脏，有的人写嫩脏啊，就是非常娇嫩。娇嫩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冷了不行，热了不行，干了不行，燥这个湿了也不行，所以干燥或者湿润湿啊，还有热冷对他来说都是问题。而在秋季的时候，要不就是太干燥，要不就是秋凉了，也就是说是干燥是凉，那么凉会伤肺，干燥也会伤肺，就这么简单，也就是冷了不行了啊，或者是干燥了不行，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好好的来润润，而且温这个肺啊。润肺呢，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润，那么要温它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药啊，很多的方法去温。因此呢，所以说在这个时间一定要好好的养肺就对了。
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我可不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假如说养兰花吧，有些兰花它是喜欢潮湿的空气湿度的，那么像秋季里如果是天气比较干燥的话，这个花你就要给它喷点水，然后它就会长得好一点。
对，没错，就是这样。养兰花的时候呢，你看啊，它也需要阳光，但阳光又不能够太强，它也需要水，但是那个水就不能太多，就这样的，它是非常难以照顾的，所以它是很娇嫩的。因此兰花娇嫩，这个什么肺也娇嫩，哇，你这个比喻太好了。
这样大家就能理解到，因为你内脏器官你看不到嘛，除非你真的有病了，否则你真的感觉不到它的需要，因为它也不疼，它也不会跟你沟通，所以确实是这方面就比较的麻木一点。
也可以这样说，它不会疼，它不会什么，但是呢，它会告诉你说，哎，现在空气太干燥了，就是结果呢，你喉头会干了，就想要是为这个东西多喝点水，或者是甚至于想要咳嗽了。那假如说湿了的时候呢，它马上就觉得，哎呦，痰好多了，要想把这个痰给去掉了。好，这个热了的时候，它好像没什么事情，但是觉得这个肺里面，哎，奇怪，怎么搞的？就是有点像是要发烧啊这样的感觉，那太冷了的时候，他就容易这个气喘了、哮喘了等等这些事情都出来了。所以这个肺啊是最难搞的事儿，因为它太嫩了、太娇嫩了。
好，关于他怎么照顾，一会儿我们再请胡医师继续啊。现在有位听众 Jenny 在热线上，我们听听 Jenny 有什么问题。你好 ，Jenny。
啊，你好，主持人，胡医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肾是主骨的，听的这个讲座，那么骨质疏松应该是那个治疗肾，我想请教一下，治疗就是骨质疏松要吃一些什么类的中药，吃多长时间？ 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这个是中药来说的话呢，当然还是要辨证来使用药啊。大概说起来，像是我们用的什么龟鹿二仙胶啦、虎潜丸啦、这些东西都是跟都可以补骨质的。那么肾呢，跟骨有关系，而骨它需要的就是我们用现代医学来讲，需要的就是钙。可是我们就说，哎，那我就补点钙不很好吗？当然补点钙很好了。补钙的话呢，你必须要怎么样？要吃足够多的钙，然后再加上有 vitamin D 才能够帮助吸收。所以呢，你必须晒太阳了，或吃点鱼肝油了等等含钙多的食物。可是我们在临床上却发现到，吃钙吃的多或者维他命吃的多呢，反而你那钙没去放在这个骨头上面去生骨头，反而却是有的时候就造成骨质疏松。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骨头的钙呀、有的时候留不住，要留住钙必须要有胶质。所以呢，我们中医有所谓的什么各种胶，例如刚才讲的龟鹿二仙胶啊之类的这些，它就是用这个胶质呢来帮助你把这个钙给留在身体里头。当然你平时的食物的话，你可以吃含胶质多的食物，像是阿胶啦，或者是还有就是猪皮胶啦、鱼皮胶啦等等这些胶啊，或者冻子啊，煮鱼啊，煮这个猪皮啊等等的时候就会有结那个冻，那个冻就是很好的胶，所以必须要有胶来帮助你护顾着这个钙留在身体里头，这样才不会变成为更严重的骨质疏松。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您能不能再说一遍您说的那是龟鹿二什么胶？
龟鹿二仙，两个仙人，两个那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两个食材，这两个药材是什么？鹿茸和龟、
这个就是龟，龟就是龟板，鹿就是鹿角。然后呢，它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还有人参、枸杞，这个就叫做龟鹿二仙胶。而龟鹿二仙胶呢，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熬制而成的东西，所以它又补气又补血啊。补气的有人参，补血的有枸杞，然后再加上龟鹿两个都是含钙相当多的，而且含胶质也相当多的这样的东西。
听起来就是好东西。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什么其他症状？比如说补血补气也可以去吃这个，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方子哈，应该有。
它这个方子呢，相当于是说要治疗这个什么呢？任脉督脉为最重要。你看啊，这个龟跟鹿啊，这个在古人的观察它非常的有趣啊。他说龟常向它的任脉来看，那个鹿呢常常把头往后面一翻呢看它的督脉，也就是说龟鹿是任脉督脉，也就是身体的前后都给这个照顾了的意思。
这还挺有学问的哈，不是简单的两个食材的组合，不是两个药材的组合，应该有成药可以买到是吗？
有成药，这就是要买那个比较信用厂商啊，那他真正的很精心的熬制，那这个东西才效果就高啊。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那我们的热线会为大家继续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好，胡医师回到讲肺的问题上，刚才我们听众提问是说骨质疏松啊，缺钙。那相反的啊，这个肺部啊，如果这个要钙多了，其实不是因为钙多了，但是肺部有个问题就是钙化啊。我也看了一个资料说，肺部呢，它有6亿个肺泡细胞。它的细胞很奇怪，它不像肝一样能再生，它就是坏一个就少一个，坏一个就少一个。所以 如果你要是钙化了，出现结节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那这方面可不可以请胡医师讲一讲，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它的？
好，先讲钙化。钙化就是大部分都是因为生了病啊，然后那个组织呢就开始发生了问题，于是呢就造成了所谓的钙化现象。那个尤其有一个病叫做肺结核啊。那个结核病呢最容易造成肺泡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钙化。那么你说这个肺啊，它的组织细胞啊不能够再生，这个说法也不完全，但是呢是非常难的。而且这个地方的这个肺泡它主要的是非常非常薄的东西啊。这么薄的一个表层，它薄到什么程度呢？薄到那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细胞的薄那种程度。一个细胞那么薄的话，那是多薄呀？大概也用这个用量测单位来量测的话，要用 angstrom 或者比这个 micrometer 还要来的小一点啊。那样子的一个单位。好了，那这个肺泡它可以做外头的空气里头的空气在这个地方来做交换啊，交换气体。外头的是什么？外头的是氧，里头的是什么？里头的是二氧化碳，就在这个地方来交换。交换完了以后再引入血里头去，然后由血呢把这个外头来的好的这个氧气呢给送到身体全各处去，而里头带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就被在这个地方把它带出去。我们讲是讲的简单，它其实在这里头的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才前面才会讲肺是娇嫩之脏啊，娇嫩到而且它那一个气肺泡那么细那么薄那么一点点的东西，那要是破损的一个的话，我看它也是很糟糕。因此你不要去伤你的肺。怎么样不要伤你的肺呢？太干燥的地方你要注意温润啊，你太湿润的地方呢你需要干燥，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热呀寒呐、干燥啊跟湿润啊之间你要调和。好了，再来就是外头的细菌啊或者是外头的病毒啊等等也都很容易从这里侵入。所以我们就讲这个人啊，人是以这个武器啊，以上天给我们的武器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个武器啊。武器怎么样呢？从鼻子里头进入就送到肺，然后由肺再送到脾胃，然后输送到全身各处去。所以呢肺它是最为重要，而且肺等于说是跟外界最快最早接触的一个器官。因此呢外界的任何不好的东西，好，我们的肺都知道，这个时候就容易对它产生一些个什么东西呢？产生一些要不就是排拒，要不就是这个内缩的退缩。好了，这个时候就所谓的生病，而这生的病就是咳嗽啊喘啊等等，把那些侵入的坏东西把它给排除出去啊，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此呢我们对肺要好好保护，而且好好照顾，让你的肺永远都能够为你做最好的处置。
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啊，您这样一描述，我们对肺它的形态以及它的功用哈，就会有更直观的了解了。那您说我们说润肺啊、秋燥啊，那这个润是比如说，哎，我们烧一碗水，开水，那有水蒸气，我们多呼吸两口，这能够直接的滋润它，还是说我们来一点喝一点什么麦冬汤啊、百合呀，这些能够滋阴润燥的食材药材来进行滋润呢？还是说都是可以的？
你讲的第一个是现在医院里面所做的事儿，那所以呢他就用点用这个用水蒸气呀、什么东西让这个空气里头比较来得湿润
一点啊，或者加个空气加湿器也行。
对，第二个呢你讲的就是哎，我们用这个 中医的概念来讲，要润啊，例如刚才讲的百合呀、麦冬啊，这些东西都是润的，还有一些像是杏仁呐、贝母啊，这些都可以润肺的，所以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润肺。因此我就说有一个处方很简单啊，这个处方呢我也用之多年啊，我说就是百合啊、莲子啊，这个银耳啊，还有一点冰糖，就这么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甜汤方，它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肺呢是润好了，而且因此你的免疫能力就会变得很好。我们免疫能力啊是这样的，所谓的好呢是说，哎，不会过度的张扬，也不会过度的退缩，它就是在那里好的怎么样呢？你坏的东西一进来，它就把你给排除出去，但是它不会过度的去排除。那好的东西留在这里呢，它也不会过度的留在这身体里头，那这样才是最好的一种反应。因此呢，我们讲有的人他会过敏，就是肺会过敏，就是因为我们吸入的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它就过度的反应，要过度的去排拒，这个时候就是咳嗽啦，就是气喘啦等等，那这样的过敏就不好了，而不过敏。也就是说，不要过度敏感的去做那种排推出去的这个行为，这个执行，这个过度的那种做法，那才是叫做正常的肺。
好的，刚才您讲那个方子啊，我觉得特别的家常，也很容易做百合、莲子、银耳。我看您在视频里说还要加山药，哎，说山药对肺特别好，是不是？
不是，山药不是说对肺特别好，而是山
哦。
药呢，它是在中医学上，它讲是固这个肾的。那固肾呢，其实讲起来就是说，让这个肺呀、不要，你看，我们讲木火土金水啊，金生水，而金呢就是肺，是肺来生肾，所以肾要是虚了的话呢，你的肺就要多花一点能力去照顾那个肾，因此呢，你把肾好好的补起来的话，这个肺就不至于花更多的精神去了，因此肺就不伤了，是这么回事儿。
哦，原来山药是补肾的，要补好了肾肺就减负了哈，减少负担。
哎，对，肺可以减速，不必要花很大的能力。
OK，很好。那胡医师还有一个食材哈，您看放不放好？常常大家炖这种银耳汤的时候，有的人会放红枣，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人说红枣呢会有一些黏腻的那种特性，有的人又想润，但是又怕造成了。有很多人还是整天要排湿嘛，说人体里湿气很重，就这个里面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和判断？
是这样，它有湿气没错，但是呢，你是这样的，你吃的适量的时候就都不是坏事儿，你吃的不适量才是坏事儿吧？好，对不对？我就讲这样的，我说冰糖是很好的东西，对不对？你看我们
嗯哼。
在咳嗽的时候，常常就会用冰糖来蒸梨，对不对？好，冰糖在蒸梨呢，那个冰糖干什么的呢？其实冰糖就是湿润。就是来化痰的，让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个粘液系统能够立刻被启动，产生比较更多的粘液，更多的粘液呢就去包住那个从外头侵入的细菌啊、灰尘啊等等，它把它包出来，这个时候就变成痰。我们所以说用冰糖是来化痰，来把那个痰给变成更大块的痰。变成大块的痰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容易把它给排除出去吧。所以你吃甜的东西，包括了刚才讲的这个红枣啊，现在讲的这个冰糖啊，它就是用来包住那一个不好的外侵物，包括了灰尘，包括了细菌，包括了病毒等等，它把它包起来，然后容易排除出去。其实你要是有痰的，你把它排掉了的话，你这个咳嗽可能就很快就好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给我们解释啊，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现在有一位 李女士在热线上。胡医师，我们先接热线，听完问题之后呢，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您做解答。好，李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唐月你好，胡医师好。我有一个侄儿，他今年才高中16岁，但是他的脾气是很大。看过几个西医，就说这小孩缺乏睡觉啊，不太好。我想请问胡医师，像16岁的小孩，为什么动不动就爱发脾气，很 easy to anger？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应该给他吃些什么？应该做些就是穴位按摩做就是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来听胡医师的解答。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李女士提的问题好吗？
这个脾气不好啊，这个是你知道小孩一生出来他就有他自己的那个特殊的气质啊，没有那特殊的气质的话呢，我想大概也就不称其为一个人了。那脾气不好呢，在中医来看，大概说起来就是肝的问题，肝主怒啊，肝病则怒，怒则伤肝，所以呢他大概说起来应该从肝来治疗。肝呢有一个气血双调的一个处方，叫做逍遥散，那就可以呢经常的煮个逍遥散给他吃吃啊，逍遥散拿来煮一煮，煮个汤啊，煮个排骨，煮个什么东西他就拿来当做药膳来吃，也是很好的啊。这是第一个药膳，叫做逍遥散。那第二个药膳就是甘麦大枣汤啊，甘就是甘草，麦这个小麦啊，腐小麦，就是比较这个旧一点、陈旧一点的小麦啊。那个大枣呢，就是大枣，甘麦大枣汤，这个处方呢也是一样，把它给当做汤来喝，也可以拿来煮什么，例如说就是煮了来喝，或者煮个排骨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药膳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给改善了。那他脾气不好，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家庭里头是不是有一些人呢特别喜欢惹着他啦？有的时候我们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互相之间啊，我跟你两个说不定就是不对劲儿，我反正没事就惹你一下子，也没事就摸你个头，打你一个屁股。这个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孩子呢当然就，尤其是你越脾气不好他越喜欢惹你，所以呢那这个就是那旁边的人呢也都能够合作，也都一起喝一喝这个逍遥散啦，或者喝一喝这个甘麦大枣汤啦，那这样的话大家心平气和，我想大概这脾气就很快改善了。
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个听起来甘麦大枣汤应该味道不错，这个逍遥散因为是孩子嘛，如果难喝像中药汤一样估计他会比较抗拒。逍遥散好喝吗胡医师？
逍遥散还好，它的味道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的味道，除了它有一点当归的香味以外，大概说起来没有什么特别苦啊或者什么特别辣呀什么都没有。
OK， 好，但当归是挺 strong 的一味药材。好，那我们听众说有没有你按摩按摩哪儿这个更省事儿，能改一改脾气、我觉得这个
按摩、按摩就是这小孩子、他自己他是不会去按摩，他的都得要你就是这个成人啊帮忙去给他按的话，那这样的话他的位置很简单，就是一个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里呢？在小指跟无名指之间的这个缝啊，往上一直滑过来，滑到手腕啊，滑到是我的意思是说手掌这边啊，滑到手腕，然后呢手腕上的横纹这一个地方就叫做神门穴，要他自己常常按，或者是你帮他按， 或者是你这他的家人帮他按的，我想大概都可以。可是小孩子愿不愿意常常给你按这个地方呢？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可以教他用运动的方式，就是常常这里按揉一下，就当做运动吧。
好，建议听众朋友，假如说家庭成员之间互相都按一按神门啊，那可能大家家庭气氛更好了，少生气，少发火。我们还有听众等在热线上，胡医师，但是还有一位听众，他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就通过短信提问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请您呢给先打一下，再接听众的热线啊，请热线上的听众稍等一下。这位听众呢，他问说，上周您提到的六味地黄丸还有环绍丹，如果是高血压的人可以吃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胡医师。
当然是可以吃的哈。当然了，我还是一个想法，最简单的还是去请教你的医生，就这么简单啊。因为你的医生呢，他可以把个脉，就知道你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
这位听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高血压的人可不可以吃韩国的高丽参，或者是这个高血压的人又气虚，是不是还可以吃花旗参？如果可以，这个花旗参怎么吃？你吃每天的量是多少？吃的方法是含在口里，然后咬碎了整个都咽下去，还是就是把它泡个水喝个茶就可以了？
跟刚才一样的答案，还是中医讲求辨证。那么高丽参啦、或者花旗参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啊高血压并不是说不能吃的，而是你虚的人都可以吃啊，不虚的人你都不可以吃，这是辩证，所以还是请教医生这是最好的。
花旗参您是怎么推荐吃呢？含了然后嚼了咽下去？
花旗参我一般就是告诉人是还是用泡着喝吧，泡着、
okay.
泡水。
那最后这个茶这个参就扔掉了？
那当然扔掉了就算了，因为已经泡出它的精华来了，后面那些东西想吃就吃了，不想吃就算了。
好，谢谢，我们抓紧先接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让您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好，谢谢。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老是觉得那个嗓子里有痰，那好像又没有，就是咳吧也没什么痰，然后说话就觉得哑哑的，有时候早上起来，尤其是一听，好像觉得感冒似的，就觉得嗓子里就不畅快。就是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一下呢？
这个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接近啊，它是肺的问题。有当然了，也除了肺以外，还可能是肾，也可能是心，也可能是这个脾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肺。所以呢，可以啊，可以使用一个处方叫做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呢，它是治咽喉这里是相当有效的，非常好的一个处方啊。你在咽喉这里有痰，代表着这里这个地方太湿了，太湿了，但是呢又常常感染一些东西，又有太燥的感觉，就湿跟燥两个是相反的，对不对？是矛盾的，可是它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因此用个百合固金汤啊，它可以帮助你在血呀、还有这个津液呀、等等系统把它给稍微调整一下。百合固金汤假如说你在里头再加一点点化痰的，例如枇杷呀、还有这个贝母啊，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痰呢很快化成比较大一点的，然后咳出去排掉了，那就好了。
谢谢胡医师，抓紧最后一分钟接一下杨先生的电话啊！杨先生，请讲您的问题。
我母亲今年71岁了，然后呢，就是半年四五个月嘛，现在就吃不下东西，觉得吃东西嘴里有怪味，是然后身体比较虚弱嘛，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我没听清楚讲什么样子的问题。
71岁的母亲身体比较虚弱，吃不下东西。不想吃东西，身体比较瘦弱，
吃不下东西哈。在这个在美国可能比较难一点，就是有一种叫做狗尾草啊，狗尾草的根儿啊，拿来煮个排骨汤啊，什么东西吃就可以改善了。好，那可是呢，你可以到药房买一个叫做萝卜籽，一个叫做谷芽，谷就是这个稻谷的谷啊，谷芽它帮助消化的。谷芽跟来萝卜籽各用个差不多10公克20公克都不要紧， 煮个汤，喝一点汤，喝点这个汤，可能他的胃口就会改善了。
为什么他只吃东西不是味儿，有怪味儿呢？
吃东西没有什么味儿，这个哦，刚才我讲的这个萝卜籽跟这个谷芽，这个是促进胃口的哈。那你可以说会有怪味儿这个东西啊？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也是在大概一个老先生，他不想吃，本来是很是个美食家，而那现在不想吃东西了，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叫做百合鸡子黄汤，就是用百合煮汤，然后呢打一个鸡蛋黄进去，这个搅一搅，煮熟了就可以喝了。这个叫做百合鸡子黄汤，它是对于这个胃口，对于刚刚讲的厌食都有帮助的。
谢谢胡医师，时间到了啊，还有想提问的，或者是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的，欢迎大家下周同样的时间再收听胡医师的节目。谢谢胡医师。